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遇事深入向内找，认清后天观念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8日。我修炼25年了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一路走到了今天。在这里，我只想从自己在修炼中如何践行向内找，与同修交流，向师父汇报。第一部分，及时向内找，认清自己的后天观念。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事。冬天的某一天，午饭时间已经过了，上班的丈夫还没有回来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询问他怎么还没回来。丈夫说，他在 4S 店修车呢。我急忙问怎么回事，他说，由于车速过快，下雪天道路太滑，在行驶到立交桥引路上时，撞到护栏上了，结果把车的右前大灯撞坏了。庆幸的是，丈夫却毫发无损。我听到已经把撞坏的灯拆下来了，要换一个新的，需要花几百块钱。我说，没事，花就花吧。放下电话，我思量着，今天怎么会出现这个麻烦事呢？虽然是丈夫遇到的，那一定与我有关系。我就静下来想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忽然心里一动，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件事。那天有个同事搭我们的车回家，在路上闲聊中，同事忽然对丈夫说，你车开得挺稳的，你家车没出过啥事吧？丈夫马上说，我开车有准儿，别人不撞我，我不会撞别人的，我家车从没出过事。听丈夫这么说，我心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，可别吹牛了，越这样说才可能要出事呢。当时又想到了，人家不是讲过，谁要跟别人显示说自己从来没有感冒过，可说过之后真感冒了。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好的观念起的作用，才让我有了这个想法，而是被这个不好的后天观念主导了，没能马上正念否定它，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，造成了今天的麻烦。想到这儿，我被修炼的严肃性震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回来了，告诉我，换了一个旧灯，可以正常使用，但一分钱没花。我惊讶地问，咋没花钱呢？丈夫说，修理工把咱家的车灯拆下来之后，发现新灯没有货了，新灯到货还需要几天。修理工就想了个办法，把 4S 店报废车的车灯给拆下来，给咱家的车安上了。还告诉我，这个灯虽然是旧的，但可以用，如果需要换新的，过几天到货后再来换，这样就一分钱没花。听到这儿，我心里一热，谢谢师父啊，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大法真神奇啊，只要我听师父的话，遇到事情向内找，师父就给予弟子一切最好的，没让弟子损失一分钱。通过这件事我悟到，在修炼路上遇到的一切事情，都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想问题，不用人的思维方式，对照法认真查找自己，向内找，向内看，才能发现自己问题所在，找出自己没意识到的各种人的观念，人的执着心，才能冲破一个个枷锁，跳出人，走向神。相反，如果遇到这件事时，用人的思维模式去想，认为是客观原因，天冷路滑造成的车子打滑，很可能啊，那么这件事就溜过去了， 一次去人的观念的机会就错失了，一次师父安排修炼提高的机会就失去了。自己人为地把这不好的后天观念保护起来了，让它继续缠着自己。第二部分，深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的利益心。去年我和丈夫与一位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相聚，他是从国外回来看望家人的。作为东道主，我们自然要热情款待他。那天我们先去了一个旅游景点，边走边聊，我早已为这位同学做了三退，这次我又带了一些真相资料给他，让他拿给他的家人看，他欣然地答应了。在交谈的过程中，他突然聊起一个话题，由于他经常坐飞机，怕万一出现意外，就在十几年前立了遗嘱，同时他也说了一些理由，诸如父母在生前把钱都存银行了，结果去世后，他们的孩子到银行取钱，不知道密码，取不出钱，成了死账，便宜银行了，这样给孩子留下很多麻烦。转而他又说，你们也经常去国外看孩子，飞来飞去的，也应该早些立遗嘱等等。同学还讲了好多，听同学这样说，我也不知不觉好像听进去了。中午我们去了一家特色饭店，这家饭店因为菜做得特别好，所以天天客满。我们点好菜后，就坐在那儿等着上菜。可是那天菜上的格外慢，看着服务员往别的桌上一盘盘上菜，可是就是不给我们桌上，就连我们点的凉菜也不给上。我当时心里掠过一念，今天的菜怎么上得这么慢？由于还在跟同学聊天，就没细想。吃过饭就送同学回家了，我们又打算去我姨家，因为我引导他刚刚得法，所以我要经常去看看他。我们上车后，丈夫在停车位刚把车启动，从侧面就疾驶过来一辆车，差点撞上我们的车。遇到这事，我马上警觉了，怎么这么危险啊？定下心来又一想，我去我姨家是做好事，怎么还碰上这危险的事呢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转而又想到，今天吃饭时菜上的也太慢了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不停地在找，忽然想到了同学提到立遗嘱的事，我恍然大悟，就是这个事，发现当时我竟然听进去了，而且在等着上菜的时候又主动地提到这个话题，越听越觉得同学说的有道理，不觉心中隐隐地有了一个想法，要不我也立遗嘱，免得我的房产银行存款孩子得不着。想到这儿，一连串的事连起来了，菜上的格外慢，车差点被撞，立遗嘱，问题就在这儿，我在承认什么？这能不危险吗？又想起以前看同修文章中提到，有的同修默许孩子给自己买墓地，还有的同修自己给自己准备装老衣服等等，诸如此类的事，结果同修被旧势力拖走肉身，教训是惨痛的。记得我当时看到后，就觉得这些同修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大法修炼的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可是今天自己怎么就听进去了呢？还动心了，这不是邪恶的陷阱吗？自己竟然还要往里跳，这是自己修炼的不扎实，自己没能把握住自己，被利益之心冲昏了头脑，被对孩子的情迷惑了自己，放松了自己的主意识，让邪灵有空可钻，这也是对信师信法打折扣，想要人中的什么保险，这不是求出世吗？多危险啊！幸亏师父的及时点化，我要记住这次教训，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这颗心，不被不好的东西带动。第三部分， 深入向内找，放下了对丈夫的怨。虽然我修炼了20多年了，但是在对待丈夫的问题上修得很差。虽然生活上也关心他、照顾他，对他的成见却始终没有改变。可我却没有重视起来，没有好好的修自己。很多时候根本不像个修炼人，与真善忍背道而驰了。日久天长，已经形成了很多执着，自己都没感觉了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。今天又因一件小事与他争执起来了，又数落他一大顿，心性又没守住，也没守住得。过后我很后悔，明明知道是给自己提高的，可自己就是没过去，有些沮丧和无奈。转念一想，我必须要好好的找一找自己了，怎么对丈夫的心态总是不正呢？不能善意耐心的跟他说话呢？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了，时间不等人呢。这样我就坐下来认真仔细的查找，这一找着实吓了我一大跳。看看我的自画像吧。一，强烈的自我，总是盛气凌人，指挥他这样，指挥他那样，事无巨细的管着他。他不按照我说的，我就不高兴。这跟邪党的管天管地，一手遮天如出一辙，我羞愧难当。二，抱怨心，抱怨他修炼不精进，不能吃苦，对待大法态度不端正，抱怨他天天看手机，听网络小说。三，嫌弃心，嫌弃他不爱整洁，嫌他不会说话办事，嫌他懒惰。对他还表现有争斗心，总要争个你错我对的，对他不宽容，没善心。看他退休后又被聘回原单位，每天忙来忙去的，心里就不平衡。我也是刚刚退休，我就得在家给你做饭，看看这妒忌心的表现。而且我总想改变他，就没想过要改变自己，这不就像旧势力的所为吗？找到这些真是让我汗颜啊。其实丈夫有很多优点，他心地善良，宽厚待人，教授职称退休，有较高的退休金，对我很好。尤其让我感动的两件事，一件事是我们一起细心照料我的父亲，并为我父亲养老送终。父亲89岁高龄去世，他虽然是女婿，却做了儿子该做的。第二件事是，在我修炼的20多年中，陪我走过了风风雨雨，不离不弃。尤其是实名诉江后，顶住了警察的各种骚扰。4年前，他也有幸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想到这些，我羞愧难当。以前我怎么总是看他的缺点，看不到他的优点呢？今后我要彻底改变自己，改变说话态度，多向内找，而不是指责抱怨丈夫。对丈夫应存感恩之心，应该善待他，珍惜这份夫妻缘，更要珍惜同修的这份圣缘，共同努力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，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实修，真正为他》，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7日。我是1994年末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在将近30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有过初期得法的喜悦，也经历过另外空间阻碍我得法的艰难，经历过720大法被迫害时剜心透骨的过关，以及近些年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实修过程。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说说自己过关的过程和修炼中的点滴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消掉思想业。我是抱着治病的心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得法前，我多灾多难，25岁被汽车大厢板砸的脑震荡、视网膜震荡、脑震荡后遗症伴随着我的每一天。我不能长时间看书，不能做针线活，眼睛疼、头痛、恶心、头晕等每天都在折磨着我。那时的我极度痛苦，加上夫妻关系不好，怨恨丈夫不体贴自己，人生一片昏暗，几次有过轻生的念头，只因那时孩子小，不忍心扔下孩子，才没有走到那条路上去。1994年末，我喜得大法，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从此无病一身轻，觉得人生有了希望，有了光明。我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庆幸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可是，在我得法刚刚几个月后，头脑里经常出现邪念，平时脑袋上方好像有个东西，总是让我想坏事，我又看不见它是什么，又抓不着它，但能感觉到它的存在，排不掉，压不住。一开始我很害怕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心里负担很重。看别人得法后心情愉悦，修得快快乐乐的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？那时的我痛苦万分。好在我和几个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，我们共同学习转法轮，主意是要强，我茅塞顿开，心里豁然开朗。原来是思想业力在作怪，再有了不好的思想念头，我就排斥它，反对它，不要它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。思想业力的干扰更加深了我对大法修炼超常的认识。人生生世世造了无数的业力，你要走了，哪有不还债就一走了之之理？但是我们在还业的过程中，只要坚定是师父给我们还了大部分，我们只是承受了非常少的一小部分，所以越发坚定了我修大法的信心。后来师父看我很坚定，就帮我消去了这个思想业，那个干扰我大脑的无形的东西没有了，我又投入到美好殊胜的大法修炼中来了。我单位有个同事比我得法早，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就不学了，非常可惜。今天在这里写出我的这点经历，也是想给看到我的文章的有缘人，或是碰到此种情况的修炼人有个借鉴。有大法在，你只管去学去修，遇到什么关难，只要我们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没有过不去的关，千万不能半途而废。二、学会实修。我小时候家庭环境不是太好，经历过3年大饥荒，挨饿挨怕了，受穷受怕了，受父母影响，从小就学会节俭，喜欢买打折的东西，或者处理的便宜货，很少买贵的东西。前几年在北京，有一个市场经常卖外贸尾货等便宜货，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件衣服，几十元钱就可以买一件像样的外衣，所以我经常光顾那个市场，渐渐地滋长了买便宜货的心，需要时买，有时不需要也买，只要物超所值我就想买，自己用不了了就给亲朋好友， 连我儿媳的姐姐家都有我给买的衣物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加快，我感到法对我们要求也越来越严格，可是我这个利心却迟迟没去，而且还不以为然。多年都习惯了，形成自然了，更主要的是没有认识到是什么大错，所以还是我行我素，没有真正实修。有几次我买完很多东西后，明显感到身体发沉，步履缓慢，没有发真相资料或讲真相时的那种轻快体透的感觉。我知道自己不对劲了，看着我买的那些东西，真的感受到生命的负重越来越大，好像他们把我压得喘气都困难，迈步都沉重。我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个心一定要修去，更何况这是个利益心，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心。从此我改掉了这个恶习，做到需要才买，不需要就不买，随吃随买，随用随买。现在觉得很轻松，没有了那种身体负重很大的感觉了。三，实践法理。过去我一人独居，对我做三件事很有利，可是近几年有了小孙子，儿子有一半时间要在我这里住，或者我去他们家住，目的也是为了让我帮助带孩子。我想这也许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吧。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，也是摆在我们修炼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。我已经70多岁了，按照以前的人的规矩，应该当老太太了。可我既要带孩子，又要做好三件事。开始我有点吃不消，我每天要做饭、采购、帮助带小孩，还要练功、学法、讲真相，觉得一天很累，有时觉得腿都抬不起来了，走路很沉重，还犯困。一开始我就利用中午时间睡一觉，以解除疲劳。后来我想起师父讲过，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法，我就改睡觉为练功，每天中午增加一小时练功时间，感到效果非常好。其他时间一有空，我就把我没练的功补上，这样下午精力也比较充沛。过去我讲真相都是骑个电动车，走哪儿讲哪儿，现在到处去的机会少了，我就利用带孩子出去玩的时间和小区的邻居讲，去商场买菜购物也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好地方。虽然做三退的人数不如以前多了，但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一天3个5个，周六日学生多，能够多退几个。学法我大都利用他们睡觉未起床的时间，看书抄书，所以每天休息时间很少。儿子看我休息时间短，就主动帮助带孩子，中午催促儿媳早点把孙子接过去，让我多休息一会儿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做些我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带小孩就会影响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是不成立的，只要把时间安排好，带小孩也不一定会影响修炼，不会影响救人。事在人为，只要你有修炼的心，有救人的心，一切都会变。因为师父告诉我们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，一定就有我们走的路。四，真正为他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知道了世上的人大多数都是为得大法来的，包括那些警察，只是他们在中共的统治下迷失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他们是最可怜的生命，也是大法弟子应该救度的生命。所以最近几年我注重了为他的修为。无特殊情况，我每天都抽出1至3小时的时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当遇到不听真相要举报的人， 我牢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我两次经历了师父一定为你做主的真实事例。有两次讲真相，我遭人恶告，被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。我抱定了不能让警察犯罪的一念，就是不配合他们的要求，开口只是讲真相。而他们问我姓名、家庭住址，一概拒绝回答，并告诉他们，我拒绝回答的理由是避免他们犯罪。在公安局，他们给我做笔录，叫我签字，我都拒绝。我说，这个字我不能签，因为是为你好。我签了字，你是不是也得签？那么将来，这就是你曾经审问过大法弟子的证据，就是你的罪。我不签字，你也别签，你就没有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。害大法弟子的元凶江泽民都死了，你们还帮他犯罪。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罪过是很大的，那是在永罪永刑中啊。我是真心为他们好，就符合了大法对弟子的要求，师父就为我做主了，他们也没有为难我，把我放了。五，向内找，修炼变得简单了。过去我喜欢向外看，看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，现在看人看事都很简单，看常人就看他对大法的态度，看他对邪党的态度，他对大法不反对，能够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他就是个有救的生命。看同修就看同修的优点，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，不是神，难免有人心，也有做过错事的时候，所以要宽容，要理解，有了困难要帮助。和同修发生了矛盾，第一念先想，我做错事了吗？先过一下自己，有错就改，没错也找一下问题的出现，是去自己的什么心。师父多次讲过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如果发现同修确实存在不符合法或影响他修炼提高的事，也不要装老好人，也应该善意地指出来，这也是对同修负责，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。最近姐妹同修出现病业假象，和她交流发现她人心较重，还喜欢上网购物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但我一想到邪恶刚刚迫害大法时，她坚信大法，被拘留，被劳教，都没有背叛过大法，没有放弃修炼，对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，师父非常珍惜，我们有责任帮助同修闯过难关。我就和当地同修在他家组成学法小组，我们一起学法、交流、向内找，从法上提高上来。姐妹同修也提高很大，彻底断了看手机的毛病，每天看书、学法、练功，基本融入到法中来了。他的身体一天天向好的方向转变，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弟子只有竭尽全力抓紧实修，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，多学法，多救人，用实际行动报答师父救度之恩。暂时向师父汇报到这里，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应敲门骚扰的简单方法，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日。看了明慧网文章，抄家警察敲门，把门开了，我们来关心你，有一点感触与思考，共同修参考。以前经常有警察来我家敲门，要进我家，有的我直接拒绝不开门，有的威胁恐吓，我又找不出适当的话应对，就开门让进来。有一次我腰突然痛，我知错了，师父点化我不应顺从邪恶的要求。后来我就把宪法第39条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以及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抄下来贴在门上，他们再来时要进屋，我说不可以，他们也就走了。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为违法了最基本的宪法与法律，所以我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，还可以上公益论坛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，用常人这一层的法来制约行恶者，那些还有一点良知的人可能就会停止作恶。宪法第37条，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。第38条，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。第39条，公民住宅不受侵犯。第35条，公民有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。第36条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第33条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